一个题目是《使徒行传》，我们这题目是“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是从初代教会来看耶稣群体的三个特性。我们会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四章跟《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上一次在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部分啊。那讲到第二章的部分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神借着圣灵的降临，然后使用一群平凡的信徒，让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借着圣灵充满，使得他们能够说各地不同的乡谈，去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带领这些人能够接受救恩，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在结束的部分的地方，在四十一节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降临，他带出来的一个立即的一个果效，就是有至少大概3000多个人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听到这些平凡信徒的见证，以及彼得传讲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他们就信了主，他们就受了洗，然后就进入到教会当中，开始教会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看见教会生活的一个开始。那教会生活的开始在什么事情上呢？就是第42节讲到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四个特点，那四个特点就是说有教导，有团契，然后有敬拜，并且有祷告。这是一个初代教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四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教导，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教导带出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交接团契，并且在这样一个交接团契当中，我们能够把我们最好的借着掰饼，借着圣餐，借着敬拜带给神，并且我们借着祈祷，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并且把神的心意带到我们的当中。这是教会生活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在遵行在做的这四件事情。好，在这个四件事情之外，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六章节到第六章到第七章结束的部分，讲到一个初代教会生活的时候，他用着三个重要的事件来描述初代教会的生活。这三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可以说是三个重要的事件，或是三个重要的神迹，因为在这个三个重要的事件当中，我们都看见了神做事的一个手在其中的运行。那三个重要事情是，就是每门的医治、房屋公用，还有拣选七人。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就要用这三个重要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重要事件，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重要事件当中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三个重要事情都有四个共通性。那四个共通性是什么呢？那四个共通性就是，第一个，这三个重要事情的开始都是使徒遇到了一些的难题，然后呢，在这个难题当中，他们都借着把耶稣给出去，活出来，使得他们的难题能够得到解决，并且能够带领人更多的人能够信主。然后在这个带领更多人信主的同时呢，这些的使徒在初代教会当中又面临，初代教会又面临到了从主流社会而来的一个拦阻的 的一个挑战。而在这个拦阻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他们的面对是他们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借着他们自己活出基督来彰显基督在这样一个挑战当中。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三个事件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学习，让我们今天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每门的医治。每门的医治是在使徒行传，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一到十节。每门医治是我们大家应当，如果有上过主日学或是熟悉圣经的话，应该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一个记载，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当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要到圣殿去祷告的途中，在圣殿外面遇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乞讨，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要钱，但是他们彼得跟约翰并没有照着他这个瘸腿的人想要的给他要的这个钱，反而是给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没有想要的救恩，并且使得这样一个瘸腿的人他能够站起来，并且站起来之外，他也能够跟着使徒一起进到圣殿去敬拜神。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每门的医治，有几个事情是我们在看这段熟悉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许常常忽略或是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不对的时机当中，因为这个使徒行传三章一节一开始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所以我们 看到彼得约翰他们遇到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机，并不是一个他们没有事情做的时间，并不是一个他们闲着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而是一个他们赶着那个伸出的时间要赶到圣殿去祷告那个时间。然后这是一个不对的时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做的理由常常是说这不是一个对的时间，等到什么什么事情之后我再来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在一个不对的时间当中，他们做了一件什么合神心意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除了是不对的时间之外，第二个点是什么？他们所遇到的这个对象是一个不配的对象。什么叫做不配的对象？因为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他这里描述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的，然后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所以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就让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相信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是生来有罪的人，他是带着罪的咒诅来到世上的一个人。然后他被放在什么？放在那叫做美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是放在那个外邦人院，放在那个院圣殿的那个外邦人院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他也很有可能就算他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的话，他是一个生来就被咒诅带着罪的咒诅的人。所以不管他是外邦人或者是他是生来有罪的人，都是不能进圣殿的人，都是与神的救恩无关的人。我说的是当时的人这么认为的。所以这样子一个对象其实是跟救恩无关的，所以彼得约翰他实际上是 不需要去理这个人的，不需，因为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个人是跟 救恩无关的，但是他们为着他停下了他们的脚步。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说除了他是时间不对对象不对之外，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人的动机不对，他有一个不当的动机，也就是说他没有跟彼得约翰要求医治，他也没有跟彼得约翰 要求救恩，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求他们什么，他只求他们周济，他只求他们周济，而且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彼得约翰，所以他求他们周求他们来周济他。我相信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天天抬到放在这个地方，躺在那个店门口的时候，他看得到的只是人来人往的那个人的那个脚，那个人很理所当然的在走路，但是他却不能走路那个脚，他只看到那个脚，他根本看不到上面是谁。但所以他是一个随机的、无差别性的、见人就求的，去求彼得、约翰，赏给我一点小钱吧，行行好吧，大爷。所以他根本没有要救恩，他也根本没有要医治。最后我们看到，但是我相信每一天人来人往，特别是在那个节期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虔诚犹太人，他们要进入到圣殿当中去跟神祷告，他们人来人往，但是很少人却会留意到这个开口跟他们祈求的摊子，躺在地上的摊子，更不会有人在乎他求的是什么，更不会有人在乎他们能帮助他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约翰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他们定睛看他，他们定睛看他，意思就是他们停下他们的脚步，他们停下他们匆忙赶去圣殿的脚步，他们定睛看他，他们定睛看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极为看重这一个被人忽略的生来瘸腿的人。然后彼得说什么？你看我们，意思就是说你抬起你的头注意看我们。我们不知道彼得跟约翰他们看他的时候是不是低着头低下去来看他，让他容易能够看到这个人，但是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意思就是说在彼得、约翰、彼得说你看我们之前，这个人根本是没有去看是走过来的是谁。但是既然他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然后他后面讲到说指望得着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想说这个为我停下来的莫非是一个大善人，他要给我多少钱呢？他要给我多少的周济让我今天可以吃饱，或者让我 一周可以吃饱吗？不同的一个面对，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可能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非常的失望。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说什么？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的我没有。所以如果你是那个瘸腿，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彼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金银你都没有，你要我看你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我看你呢？但是彼得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有的是什么呢？彼得没有金，彼得没有银，彼得也许是他身上没有带金没有带银，而不是说他 什么钱都没有。他也许带 来这个圣殿路上他根本没有带着金跟带着银，所以他说很抱歉我没有办法给你这个，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是我可以给你的，就是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有的是什么？彼得有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名而来的权柄，从耶稣基督的名而来的权柄。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自己不可能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因为他没有那个权柄，但是他知道他所信的主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注意到我们没有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金，我们没有银，我们觉得我们的恩赐比不上人，我们的才能比不上人，我们的财富比不上人，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缺乏，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所给我们别人没有我们有的，那就是从基督而来的权柄。而从这个从基督而来的权柄带出来的是什么呢？从基督而来的权柄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从基督而来的恩典。所以三章七节说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彼得相当的有信心。彼得不是医生，约翰不是医生，两个都是加利利的渔夫，他们竟然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就去拉着他的右手。那个从来都是伸出来跟人乞讨的，向人乞讨钱的右手，今天彼得约翰拉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然后呢，后面说什么？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我们可以想象到他那个生来是瘫，生来瘸腿的这个瘫子，他的腿可能都是变形的、萎缩的，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瘫子。但是呢，彼得、约翰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脚跟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名，从耶稣的名而来的第一个就是恩典。那个恩典带出来的必然是祝福。意思就是说，神不只是主，不只是要医治这个人，让他能够站起来走路，让他的脚恢复正常走路，神更要他能够怎么样？能够走着跳着同使徒一起进入圣殿赞美神。我相信这个生来是这个瘸腿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遇见了彼得约翰，他整个命运改变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自己可以站起来行走，他更没有想到他有一天可以走着跳着进入圣殿。原来他是一个生来有罪的人，原来他是一个与神的救恩无分的人，原来他是一个被拒于圣殿之外的一个人。但是这一天来到他 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听到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并且让他可以跟着使徒一起进入圣殿赞美神。他被医治出乎人的意料，他能够进入圣殿更是超乎大家的想象。这样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进入圣殿？但是神借着他的使徒就带领了这个人，让他站起来，让他走着跳着一起进入圣殿赞美神。神借着医治，神借着彼得扶起这个人，让神的接纳借着救恩、借着医治临到彼得的医治的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使得他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是真的。在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身上，我们看见除耶稣基督的名之外没有任何的拯救，因为神没有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可以靠着得救。虽然他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求过，但是这叫做恩典。那个恩典临到他，使他能够被医治， 那个恩典成为一个祝福，使他不只是能够得到医治，并且他能够进入到神的圣殿去赞美神，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从这恩典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祝福必然带来的就是那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百姓看见，百姓都看见了他行走赞美神，都看见那个他们认得那个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他们没有回过神来讲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叫做神迹，神做事留下来的足迹，不可能的事情因着神的引导成为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称为神迹。当我们看神迹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个表象，我们只看到那个结果，我们很少去想到那个背后神的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我们更很少想到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情当中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每门的这个医治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为他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值得你为他停下你匆忙的脚步。不管你再忙，不管你有再多的事情，你经过你身旁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你为他们停下那个匆忙的脚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耶稣他不只是如同好撒玛利亚人为我们停下脚步，他更是为着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的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我们看到效法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各地的宣教士们，他们为着拯救灵魂，他们将自己摆放在所服侍的地方，如同一粒种子深埋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们一埋在那个服侍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剩下的时间，他们可能就没有再回去他们所离开的家乡。他们离开的家乡，他们停下他们追求世界成功的匆忙的脚步，然后他们进入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当中，要去学习他们不会的语言，在一个毫无任何优势的环境当中，只把他们有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服侍的对象。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他们可能在那个他们所服侍的地方样样不如人，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文化，这是一个新的语言，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对象，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所在。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把他们所有的给他们所服侍的对象，然后他们将从耶稣的名而来的权柄化为恩典与祝福，带给这些服侍的对象。一年、两年、十年、一世代、两世代，要多久的日子，那个深埋在土里头的种子才能够生根发芽茁壮。但是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就是靠着这些停下匆忙脚步的宣教士，把自己埋在那个土里，使得各地基督的信仰能够开花茁壮。经营不是不重要，经营很重要，但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那就是耶稣的名，并从这个名所带出来的恩典以及祝福。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反金反银反成功的一个信仰，只是当我们在看重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而忽略掉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耶稣的名，并且从那个名所带出来的恩典与祝福。那个是彼得、约翰有，其他人可能没有的，但是 那也是你跟我都有的，所以也是你和我都能够给，并且要给我们身旁人的。不要让我太忙了，我太累了，这不是好的一个时间，这不是一个对的地点，来作为我们不能够给出去的理由。不要说你要的我没有，我有的你不要，作为我们不传福音给人的一个好的借口。不要把你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所带来的权柄的恩典跟祝福，给你身旁的人。要借着耶稣，让你自己成为身旁人的祝福。离开了神，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了耶稣的基督教，就只是一个安慰人的信仰，安慰人的宗教，而不是一个翻转生命的信仰。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门的医治当中看见，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为他停下匆忙的脚步，让我们在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成为引领在外的浪子回家的美门，让我们停下的脚步成为引领每一个在外的人回家开启的那一个美门。听说美门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一个当时一个习惯的一个称呼。我不知道这个习惯的称呼，这个美门是从这个美门的医治之后来的，还是在这个美门医治之前就有的。如果是在这个美门医治之前有的，那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你那个门是在那个外邦人，如果是在那个外邦人院的话，在那个地方的人是进不到圣殿的，是被拒于圣殿之外的。这样子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些人怎么会美呢？如果这个美门的称，这个习惯的一个称呼是在美门的医治发生之后，他之所以美，就在于有两位使徒，他们愿意为着一个不配得着救恩的生来有罪的人停下他们的脚步，然后把他们所有的与这个人来分享，并且拉着他，带着他进入神的圣殿，一起敬拜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另外一个美门外生来瘸腿的人，拉着他，牵着他，带着他进入到神的圣殿当中。你不要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跟我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所奉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带出来的权柄必能成就大事。求神保守带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神迹，第二个事迹，就是凡物公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2节到35节。凡物公用这一个是发生在教会内部当中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看到美门医治是发生在教会外面的一个缺乏，那凡物公用是发生在一个教会内部缺乏之下所引发出的一件一个当时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个事迹。它广为流传事迹，它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使徒他在美门医治完这两个使徒 他们 被这个长官捉拿问话，然后释放之后回到教会那个地，回到教会那里，然后众人就看到他们回来，就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主。祷告完之后呢，就经历到一个什么，就经历到我们看到四章三十二节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什么，就都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头的地方出现过一次，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的地方又再一次的出现。也就是说当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之后呢就发生了凡物公用的这一个美事美谈。所以四章三十二节我们看到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凡物公用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当大家被圣灵充满之后，所以凡物公用就成了一个什么，就成了被圣灵充满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证据。那个证据是什么呢？那个证据就是说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信的人，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一心一意意思是说我们都有同样一个心智，都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心智，然后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别人的匮乏上看见我对他的一个在乎。他这里不是一个强迫性的说我们大家东西要一起用，而是说没有一个人把我所有的东西抓着不放。如果我看见我的弟兄有缺乏，我一定会想到我如果还有我就要给我的弟兄。这叫做凡物公用。所以凡物公用的真实是出于一心一意，出于自己的东西愿意与人分享。然后凡物公用的一个基础在于什么呢？在四章三十三节那个地方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他们也都蒙大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到了说使徒大有能力，为什么他插进这一段呢？意思就是说当在讲到凡物公用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这个凡物公用的这样一个事情，他的一个神学基础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凡物公用的生命。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那是一个老我死基督活的生命。那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老我可以死去，而利他中心的那个基督可以活在我里面的那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这里的讲到的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不见得只是在讲台上的讲道，更多的我相信是一个什么生活上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使徒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带头将他们所有的与人来分享，也许他们有的不多，但是他们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只是自己的，不给你们来享用。因为我是使徒，所以我有一个特权，我用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就抓在手上 不给你。没有的，他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富有，因为他们只是加利利的渔夫，但是他们愿意与人分享他们所有的，所以他们蒙大恩，所以他们大有能力。好，我们看到凡物公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础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凡物公用的一个果效是带出来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十四节讲到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活出圣。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这边讲到说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就是活出了圣经当中生命记的一个教导。那个教导使得今天能够在 初代教会当中能够得到实现，因为当他们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不再是用一个老我的价值观判断所有的事情，他们愿意分出去，他们愿意与人来分享，也许他们有的不多，但是他们愿意看见弟兄的匮乏，然后尽我所能的在弟兄的匮乏上摆上我所能够摆上的，这叫做凡物公用。所以凡物公用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一个群体，凡物公用使得他们都在一处，且都一心一意，所以他们能够活出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是那个以爱为本的一个群体的见证。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的聚集是一个以爱为本的聚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人看见呢？就是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真实的见证，别人自然而然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思想到凡物公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事情，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上次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渴求圣灵充满，我们总想到的只是我们想要借着圣灵充满表现出比别人强的样式出来，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圣灵充满应当是我们更有耶稣的样式，蛮有基督的样式。那基督他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基督他给出了他自己的全所有给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罪人。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富足。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凡物公用。什么是初代教会当时的一个凡物公用呢？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的误解，我们以为这是初代教会为着大家能够 走下去，为着贫富之间差距能够得到平衡而强制实施的一个共产制度。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实际上是误解的他这边所讲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当这些信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是他们一个甘心乐意所做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们才会说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神给的。如果都是神给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神给我们的与我们有需要的弟兄，我们有需要的姊妹来分享呢？所以他们看重他们手上有的，他们应当是说他们看重身旁人的需要胜过看重他们手上所握着的，所以他们愿意放下去，他们愿意给出去，所以能够实践生命记的教导，说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强迫我们做到一律平等的所谓的均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制度，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我们强制一个富有的人将他的财产分给那一个贫穷的人。但是在教会当中做任何事情不是出于胁迫，乃是出于甘心乐意，乃是出于我们被神的爱给感动，被基督的爱给感动，我们愿意与我们的弟兄，我们与我们的姐妹，那些有匮乏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手上所有的。 所以重点不在于实施所谓齐头式的平等的那个君父或者共产制度，重点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显出我对他的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弟兄我们姐妹的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匮乏上让我的在乎，我在乎他，我关切他，不只是一个口头的，不只是一个表面的，而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有感的，那就是我们能够给出去，给出我们 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不多，但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去。我们给出去的不见得是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田产，而是我们从心里深处对对方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在乎。所以我们刚才看讲到说耶稣基督给出他自己全所有，所以我们要问的事情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给出了什么呢？我们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有需要姐妹我们给出去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各个团契当中，我们推展关怀小组的措施，我们不是在现有的制度当中再叠床架屋的制造一些新的一些组织新的一些架构出来，如果只是做一些形式表面上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关怀小组的设置，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摆上我们所有的，能够甘愿舍己的付出，而不要只想到我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学校，是一个机构，我们来教会只是想要得到什么，如果我得不到什么，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来这个教会了。但是如果你把教会当作是你的家，家不是我只是得到什么而不用付出的，家是一个相互得相互付出的所在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只想到从别人得到什么，也不要怕我们一直给是不是太吃亏的，一直给是不是损失太大了，我们要更慷慨的给出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这么慷慨的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不能够给出去的？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我们认我们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从主来的话，我们有什么不能够给出去的？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对人的陪伴，我与家人的同在，我对有需要的人一个真诚的拥抱，可能这些对我们来讲可能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付出损失，但是对我们所给出去的对象来讲可能就是一个让人能够找到回家路的一个关键所在。很多人需要的不是你的金钱，是你的时间，你的陪伴。很多人需要的可能不是你的一声客套的问候，而是一个默默的陪伴，甚至一个真诚的拥抱。凡物公用讲到的不只是有形的金钱，凡物公用讲到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个人的需求上面看见我们相互的拥抱可以满足彼此的需要。当我们能够见证，我们借着凡物公用来见证我们彼此的家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凡物公用上面活出我们家人才有的一个彼此的拥抱。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我们教会家人的关系当中，更多的、更无私的、更慷慨的给出去。我们看见美门的医治，因着一个教会外面的一个缺乏，因着彼得、约翰愿意为着一个不配得的人停下脚步，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被带进了神的家中来。我们从房屋公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教会的缺乏，不见得是物质能够满足，而是在我们彼此的拥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付出当中。当我愿意更多的与我身旁的人来分享我有的事情的时候，被你分享的人，他可以感受到你把他当作家人看待。家人的关系就是凡物公用的关系。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美门当中找到回家的路，也让我们在凡物公用当中看见回家彼此拥抱的家人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天候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线上的聚会，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赞美主。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享受到您自己丰盛的恩典。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主您自己丰盛的带领。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更是从我们家人的对待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成长，我们也能够一起的扶持。主，我们就求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初代教会，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停下脚步，也帮助我们不找任何借口的把我们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我们身旁的更多人来分享，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因着主您自己的介入得到改变、得到翻转。主啊，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不同于世界的财务观，有一个不同于世界的人生观。我们愿意更多的与我们在教会的家人来分享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财务，不管是我们的情感，不管是我们所拥有的各样事情，让我们身旁的人不感到孤单，让我们身旁的人不感到被排斥，让我们的身旁的人当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家人在他的旁边，他的家人就是他最大的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谢谢主，听我们。